哎，欢迎回到戴伦的文法沙龙，我是 Darren。 那好久不见更新啦，最近终于忙完了一堆事情，但接下来还有事情要忙。不过想要先跟大家闲聊一下，11月23是今天的日期，那11月23也是蓝白河的这个算是开会的现况吗？现在是下午9点的时间，然后刚刚那个蓝白河的记者会才结束，真的是非常好看啊。那今天是好像是6点半的时候开始直播嘛，然后我记得他是直播到7点还是什么之类的啊，直播到6点半。然后我自己是看了，我觉得真的是比8点档还好看。那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其实都一直在追踪这个蓝白河的新闻，因为其实像一开始是大家觉得匪夷所思，蓝白怎么会合，然后等到后来柯文哲真的说要跟侯友宜去进行配合，可是到底是柯侯配还是侯柯配，这两个东西他们一直僵持不下，引发了民调的一个数据论战。那因为侯友宜本身是国民党的这个算是头头，那他们的主席朱立伦正好是会计学的专家，那会计学跟统计学我实际上是不知道他们是否都对民调有所研究，不过据说朱立伦和费鸿泰两者都是对此有研究的专家，因此国民党在民调上面的主张其实一直都是相对有利的。而柯文哲他挟带着个人的科学、务实、理性这三个大标旗，然后来进行这样子民调的论战。那在今天的下午的记者会当中，其实他们有一致一同的想要把民调这个论述去丢开，可是最后好像还是回到了民调身上。然后我自己看完这个，应该说在看的当中，我其实就觉得说他们蓝白的状况现在非常像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个独木桥上面的一个故事，就两只狗要过，可是没有一个人要让，可是最后好像是后面有什么东西吧，导致了两只狗都卡在路中间，然后最后两个都一起丧命了。对，就是他们两个一直口口声声在喊说他们的总目标就是要能够两个加起来能够胜过民进党，可是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做出退让，就即便说他们目标一致，可是他们还是不想要去进行实际上的妥协。这可能就还是源自于大家都想要总统的这个权力，而不是想要副总统的这个虚的位置。可是虚的位置其实嘛，也有一应该说一个说法是说柯文哲他其实是被压进来去选的。那当然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也有这个说法说原来柯文哲确实是想要退选的。那其实柯文哲参加副总统的位置的话，其实是对于民众党相对不利的，他只有在参加总统的时候才是对于民众党是有利的。可是他如果真的进入到了总统的位置的话，作为一个非常小的政党，而副总统的国民党又是没有实权的，那到底谁要来制衡国会，或者说谁要来跟国会进行一个配合？因为在台湾的政党政治的现况其实就是彼此互扯后腿，所以要说我们现在就是像前一阵子柯文哲有批评过民进党现在政府的状况，是民进党有立法院的多数，但同时也是民进党总统，变成说他的行政立法一把抓的状况下非常的强势，那这个强势就失去了他制衡的可能性。可是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状况是在野党是立法院多数，而就是执政党是立法院相对的第二少数，第二多数，所以它会形成一个朝野制衡的现况。可是以柯文哲如果真的当选了台湾的总统来说的话，他其实会变成是立法院的最弱势的一个群体，那我想这又会变成是台湾的在宪法学上面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啊。但我当然个人是希望就是蔡英文能够当那个民进党这边那个赖清德和突然忘记那个副手叫谁了，萧美琴能够当选。好，反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东西呢？其实因为我不是就是非常热衷在看这个追踪这个时事嘛，就从刚刚讲的部分大家应该也可以听得出来，其实我真的是有在 追踪这个时事的。对，那我在看到他们讯息说，哦，今天下午四点半要进行这样子的，侯友宜要能够进入这个君悦酒店还是哪里？那我就想说，哎，那来起个盘吧。好，那我就起了盘了。哎，一起，哎，不起还好，一起就觉得，哎，真的是事有蹊跷。事有蹊跷的点是在说，上升在金牛，然后下降是在天蝎座。欸，可是你不要看天蝎座这样子，火星本人就落在天蝎，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但其实没有哦，因为我们要知道说火星它已经准备要离开天蝎了，它在那个天蝎的最后一个度数了，也就是第30度的地方，所以它准备要进入到那个射手座了，而射手座现在它 正好在初期有一个太阳在一度还是两度左右的地方，这非常的危险啊，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火星它这样子的状况基本上就是在交伤的状况，而交伤它有一定程度的范围，那根据我今天突然想不到到底交伤有没有跨星座的这个结论，但是就我后来手中翻的一本书，它没有特别讲交伤是不是一定要在同一个度、同一个星座，或是不同星座也可以交伤？那交伤究竟是什么呢？交伤的意思就是，当一个行星距离太阳非常的接近的时候，近到一个程度，它就会被太阳灼伤。就你可以把太阳想象成是一个燃烧中的火球，然后所有行星经过它都会被它烫熟，所以行星本身的能力就会坏掉。那我们可以想见的是，现在在七宫的主星是是火星，而火星正在准备要进入跟太阳同一个射手座的地方。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太阳到底是谁啊？因为火星它明显的就是侯友宜的敌人嘛，就是柯文哲，所以柯文哲他目前接下来要移动到了射手座，代表他对于事情的轻重缓急都会有所变化，而柯文哲现在前面可能也是已经走了一大段的天蝎之路，所以他已经有点憋不住气了。我们可以接下来想见，就是柯文哲在接下来的，就当时候其实就可以推测说，柯文哲是不可能同意蓝白合的，因为他觉得已经戏演完了，他要往下走了。对，那这个戏演完了，他要往下走，就代表说，哎，他绝对有阴谋嘛，一个行星在太阳光下面是不被看见的，这个学说的名词叫做 under the sunbeam， 就是在太阳光下是无法被看见的，那无法被看见就代表说，欸，他非常有一些阴谋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是他准备要进入射手座就让他变得更有阴谋的可能了。好，那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一下一宫里面有谁。如果我们是财整宫制的话，一宫的金牛座里面我们会看到的是木星在金牛座里面，而木星是谁呢？木星我想可能是这样讲非常的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木星在本盘上面有两个代表，一个代表可能是柯文哲的幕僚，可是这显然不符合这个现实社会中的情形，那另外一个状况可能就是侯友宜这边正在传唤的大军。那当然就当时候的现况来看的话，就四点半的现况来看，那个木星逆行又在金牛座，显然是一个只会出生但没有实际作用的人。那是谁呢？那是马英九。好，那木星是马英九这没有问题啊，那问题就在于说，上升主星的金星是在天秤座，天秤座它在六宫的天秤座，就代表说，欸，即便侯友宜好像万事俱备了，可是他还真的少了一点什么东西能够被浮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的是，一方面是柯文哲这边自己另有打算，然后在另外一方面是说侯友宜这边他没有真的有一个杀手锏。那虽然说实际上在一个蓝白合的谈判大会上面好像拿出了简讯这样子的杀手锏，可是最终还是没有沟通成功，而这件没有沟通成功的结果他写在了择时的盘上，叫做金星跟火星是没有沟通的状况下。 没有沟通就不会有结果，没有结果蓝白就还是破局。好，以上是关于蓝白河的政治还有倾向分析。那再来的话其实就是个人新闻，个人新闻两点。第一点是讲座举办的心得，那先讲那个个人新闻第一点，讲座举办的心得。其实这个讲座我是在大概暑假的时候就已经向我的母社，就是东吴的塔罗牌社去进行提案的状况。那后来当然就是有顺利安排到，那 中途当然也是算是我们有互相沟通好多次，那也有跟社长还有他们的教学，就是教学还是副社，一起约出来就是稍微聊个天，就是知道说彼此的状况是怎么样。那社长本人当然也是非常的，其实他就是一个武功很强的人啦，所以他就是非常的乐观等等的，我就觉得对他的社团的领导技巧我想一定是非常有方法的。那其实当天的整个过程嘛，我个人是觉得还蛮顺利的，虽然说社长本身好像对于这个过程有一点不满意，觉得好像可以再改进，可是我觉得以我当时候当塔罗牌社长的一个经验来讲，我觉得其实已经做得很好啦。所以这边要给社长一个感谢啦，就是说谢谢这么算是支持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平台。好，然后再来的话其实是说这个讲座的内容本身，这个讲座的内容本身呢，其实我当初是想说要设计成，当然就是要讲大家最后听到的关于气质的一个部分嘛，就是如何去认识自己的个性，以及个性是怎么样决定命运的。那这个个性的部分呢，它真的是比较偏短啦，应该说我觉得要能够应该说我即便提出了一个公式要让大家去参酌的模仿然后学习等等的，那我觉得可能还是少了一点点让大家事先预习占星各种元素符号的一个可能性跟时间。就是有些人对于占星其实是非常的陌生的，他们可能只是想要来听，或者说大概就知道说有所谓的星座的这方面的知识，可是不是很熟，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人其实不会知道说这些星座符号是什么意思的。对，然后我觉得我也没有真的很努力的去带这个主星的概念，我只有把行星主管哪一个星座去做说明，可是我没有说明各种尊贵力量，因为我觉得尊贵力量好像有点太过复杂了。那因为太过复杂了就导致说我没有讲到这一块，导致大家无从判断就是自己的命盘到底是如何。所以我其实还是非常建议说，如果你是当天有出席的东吴的同学的话，那我是建议说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尊贵力量是什么样的东西，那或许你可以参酌就是我印给各位的这个命盘，你去对一下自己行星的尊贵力量到底有多少。那如果是多的话，那我真的是非常恭喜，就是它至少看起来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如果是不好的话或者是少的话，那我就觉得说其实还有一些加强的空间。那至于加强空间是如何以及如何解读呢，这个就是 know how 了，对，欢迎付费解锁。好，反正这次办讲座啦，我是觉得很开心很有趣啦，因为很少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占星这块学习的历程或是说一些故事。那当然里面分享了非常多的文化类的知识，然后我甚至是不小心天文地理全部都讲下来了，然后就让大家会有一点 overload， 那这个 overload 呢就会变成消化不良，所以我个人呢其实非常抱歉啦。未来其实如果有在举办相关的讲座的话，我这边会努力的去调节一下这个难度，还有说进场观众他的程度是在哪边，那我就去尽量做个配合。好，那总之这个讲座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举办成功的状况啦，没错。那第二个个人 news 是说博士班考完了。其实考完怎么讲，考试前考试的当下考试的中途考试的 马上后面的那几天，考试的后一个礼拜，考试的后两个礼拜，就是每一天的心态其实都有些微的在改变，大概两三天的心态就会变得非常差非常多。那原因是因为我不是该科系的就是本科生出身的啦，所以挂考会让我自己有点踩不到地的感觉。那关于踩不到地的这个叙述，也是向一些其他的博士生请教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现在这个感觉叫踩不到地，就是会其实不太知道说自己在这个学科的地图当中的哪一个支脉。那因为我们的学科就是如果用英文来讲就是广义的 humanities， 就是人文学科，所以其实再加上说我对于人文学科这种东西是不认为它应该要有科别的限制的，也就是说可能哲学跟人类是同一家的，所以其实读哪一个都没有差。对，那当然做研究可能都会读到啦，只是说我在博士班面试的时候特别去就是冲击到的是方法论的制定吗？其实我在想到面试可能会问方法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就有先去找相关的书籍啦，可是相关的书籍我发现其实大家对于不同的社科学者对于方法论的这个词的定义都不太一样，甚至是到了博士班的时候，那面试老师们对于这个词的方法的想法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迷惑。那当然也没有办法，我就是把我自己认识方法论的这些意义去说明我自己这个 proposal 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对，那目前是还没有结果啦，可是我自己也有测算过了，所以我们就静待的结果出现吧。好，那以上就是最近的消息了。那最近其实要说更新粉专有更新的比较顺畅吗，或者说是比较频繁吗？我觉得自己是有啦，就是我其实是在博士班的考试准备期间，我有刻意的或者说被迫的就是放下一点点粉专相关的 loading， 但后来也就意识到说就是还是要持续经营嘛。那书的部分我暂时这两个礼拜是没有看多少啦，因为其实前面真的是看着有点消化不良了，所以暂时是没有看书的打算，但即便这样讲我还是有看书啦，因为我接下来有个检定考试要考，所以就会觉得说，哦，好吧，那我既然现在不想要读占星历史相关的东西的话，那我就来读接下来的检定考试。所以其实最近还是非常的忙，而且忙得一塌糊涂啦。就其实我在想是不是冬天爆了，然后再加上说，哎，压力一直没有减少的关系，所以吃的比较多，就好像有变胖一点点，这就让我比较有一点点焦虑的感觉出现。欸，可是我知道就我有控制这个焦虑啦，就是因为我运动的量没有变得更多，可是我吃的变多，所以理论上我本来就应该要变胖一点点，但是因为这个胖一点点对我现在来讲不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现在的目标其实就是应该说这个年纪就是要一个事业的年纪，所以身材什么的就觉得好像还好，就是可以忍受啦。相对于以前就是学生时期什么事情都能做的状况下，我觉得可接受。对，因为工作之后就有很多时候是坐着嘛。好，但虽然这样讲啦，可是我其实自己在健康的 app 上面发现，因为我每日平均的走路的数量反而比我硕班的时候还要更多一点点，大概多个两倍吧。对，所以这是近况啦。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度过这个暖冬，然后接下来应该说有人一直在问我到底要不要开占星课啦。那我的话是说如果有学生报名的话，就即便是两个我也开。对，那就可能说如果你真的对于占星有兴趣的话，那想要知道怎么解盘，那我可以先教你中初级，然后再教你中级。那授课的价格还有授课的时间你就要私讯问我，因为可能每次我报价的不太一样。对，所以私讯问会是最准的，然后也是最有拘束力的。对，所以如果你对于我的就是品牌啊商品啊或者说是各种的媒体平台的话，欢迎都从脸书这边去寻找，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